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魔鬼的故事。魔鬼听了第一个老人的故事，觉得十分满意，就免了商人1/3的罪责。这个时候，第二个老人走上前来，对魔鬼说：
让我来给您讲个故事吧，是关于我和这两只猎犬的。如果您觉得我的故事好，就请再免去商人1/3的罪过吧。
魔鬼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第二个老人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第二个老人说：
这两只猎犬本来是我的哥哥，在我们的父亲死去后，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1000枚金币。他想让我们用这些钱去做点买卖。我在家里面开了个铺子，而两位哥哥则出去做了生意。结果他们不但没有挣到钱，还把父亲留下的钱全部花光了。他们走投无路回来找我，我就让他们住在了我家，还把自己的钱分给他们花。后来他们极力劝说我和他们一起去做生意，起初我还不同意，可经过他们的多次劝说，我还是答应了。可是谁知道他们在外面还是不专心做生意，只知道花钱，竟然把我上次给他们的钱又一次的花光了。我无可奈何，又把自己的钱分了一些给他们， 准备一块坐船去买些做生意用的东西。在船上，我遇到了一个穿着破衣服的女子。她说看我人好，要嫁给我，于是我们就结婚了。当我和妻子睡着的时候，两个哥哥为了抢我的钱，就把我扔到了大海里。这个时候，我的妻子醒过来，变成了一个仙女，将我从海里救了出来，还将两个哥哥变成了两条黑色的猎犬。魔鬼听了第二个老人的故事，觉得十分满意，就又免除了伤人三分之一的罪行。这时，第三个老人请求讲他的故事，魔鬼也答应了。于是，第三个老人也讲起了他的故事。第三个老人讲道：这头骡子本来是我的妻子。有一次，我出去做生意，过了很久才回来，结果妻子竟然喜欢上了别人，还用魔法把我变成了一条狗，赶了出去。有一天，我在一家肉店门口啃骨头，肉店老板的女儿对老板说：
爸爸，您把一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了。
老板问道：男人在哪儿？那老板的女儿指着我说：
就是这个中了魔法的男人，我有办法解救他。
说完，他就用魔法把我变回了人形，并教会我怎么使用魔法。后来我回到家中，就用魔法把我的妻子变成了一头骡子，来惩罚他这样对我。
魔鬼听了第三个老人的故事，也觉得十分满意，就把商人最后三分之一的罪过也免去了。
魔鬼说：
你们讲的故事都很好，我十分满意。看在你们的情面上，我就饶了这个人的罪过吧。
说完，把商人交给了三个老人，然后他就走了。商人谢过三位老人，回到家里，从此和他的家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Yeah.
好的，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上次啊，我们开始讲了这个汉朝汉景帝时期啊最著名的这个七国之乱。这七国之乱就指的是刘邦的子孙啊有七个国的这个同姓王造反了啊，造反的对象呢是汉景帝，因为汉景帝呢重用晁错进行削藩。其实啊，汉景帝这个削藩呢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如果他要一步一步的来啊，这些人可能就不会造反。但是谁知道这个晁错，当时汉景帝这个太师晁错呀，确实有时候做事儿有那么一点不得方法，所以啊就造成了七国之乱。哎，哥几个全造反了，就说到既然你皇上啊你不给我们活路了，那我只能造反了，那我只能这个自己找自己的活路了，是吧？但是后果可能就是你皇上可能当不下去了，当然皇上可能继续该当还得当啊。于是汉景帝这边不示弱，就说哎呦，敢造朕的反，你们总有这群刁民想害朕啊，所以他就封了周亚夫为太尉，太尉就相当于这个全国兵马总司令这么一职位啊，带领所有的能调的军队，可能也有那么二三十万人吧，去抵抗甚至去平定叛乱。当然第一步才抵抗，因为这时候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汉景帝啊有个兄弟，就他有一个皇帝啊叫做刘武，封为梁王。这梁王的他这个都城啊正好卡在整个这叛军进军长安的路上，这就有点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叛军一开始他打不到这汉朝都城长安，所以汉景帝呢有时候还想就说哎，你打不到我呀，你打不着我呀，对吧？那我这还能有点回旋的余地。那这梁国呢，是不是梁国当时正好卡在了进军的必经之路上，而当时就这么一条路，如果叛军想过长安，必须得先打掉梁国的这个都城啊睢阳。那这怎么办？关键这个汉景帝这个弟弟这个刘武啊跟他哥的感情有时候其实并不怎么样，毕竟当时这个他小弟弟啊就老觉得他这个窦皇后啊这个偏心眼儿，是吧？就说了哎，凭什么我哥当皇上我就能当皇上，是不是？所以啊这心里啊一直有窝着火呢。但是这次没办法了，是吧？他们哥俩的事儿咱们哥俩的事儿，这打完仗再说，是吧？如果这仗打输了别说皇位了，咱哥俩估计命都没有了。这刘武还算识大义啊，召集当时他的这个丞相韩安国啊带着人哭啦就守住了梁国的都城，又囤积兵马粮草金械，备好滚木雷石，是吧？准备大干一场。但这吴王这个刘濞啊他不傻呀，为什么呢？这吴王刘濞他知道你这哥俩现在兄弟齐心，他能齐力断金了，是吧？所以啊他就开始重兵围攻梁国的都城睢阳。哎呦，这么一弄把周亚夫给愁坏了。人说周亚夫你这名将之后啊，是吧，你为什么发愁呢？很简单的道理，周亚夫当时的战略是绕过梁国去攻打叛军的后方，是吧？用大迂回的战略。但是啊这是皇上的宝贝弟弟，太后的宝贝儿子，您不能不救啊！你要不救，那这可是这叛国之罪啊！你不能是吧？把一梁王放那儿你不救，万一这梁王是吧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这皇上还不把你这周亚夫在旁边还不得让他这个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周亚夫这次啊，他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但是随周亚夫这人呢，也是真够聪明的，他又冒了这个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风险。绕过了梁国直接去攻打他们大后方，这么一打先把山东给平定了，打完山东以后向南一步一步打。那这个时候梁国都城正在激战呢，这打到什么程度了呢？皇上的弟弟是吧梁王这哥们亲自拿着把刀上城头守城去了。哎呦我天，就是这古今中外啊，咱们这个没有到了万级时刻你见过哪个
皇子皇孙拿着把大刀上城头这守城去了，可能他拿着是把剑吧，大刀啊是吧，守城去了，穿着盔甲，刀剑无情啊，这万一哪个不开眼的给咱梁王咔啦来一剑，那这梁王同志可能是吧就见不着他的皇兄和母后了，是吧？那汉景帝也着急呀、啊，他没法跟他母后交代，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我弟弟和在前面浴血奋战，哎，我在宫里啊，是吧？这个是根本伤不着我，这也不御驾亲征，这玩意儿咋整啊？这汉景帝心里，就算跟他这兄弟啊，在平时吵再多，毕竟亲兄弟，心里不落忍呢、啊，所以啊，非常纠结。这一道一道军令下给周亚夫，就说你必须得回去救我的兄弟。周亚夫一看是吧，就说因为毕竟汉景帝他不懂军事，他不是个军事统帅嘛，他不像他爷爷刘邦似的啊，刘邦知道该怎么弄，这汉景帝这个刘启他不是那块料，所以啊这周亚夫只能是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说你该发你的圣旨，发你的圣旨，我有我自己的这一套方案，是吧？我就不按你的那个走。所以这周亚夫啊，也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没办法呀，这个梁国呀，天天激战，就打到什么程度呢？外边敌军围困，可能还有不到10万吧，这里边只剩3000多人了。当时这丞相韩安国是个文官，这哥们儿一千仗没打过。是吧，亲自拉弓射箭，梁王皇子啊龙王这可能就学了几天功夫啊，拿着把刀上前面守城去了，这你到这种程度，太后不高兴，就是周亚夫这个同志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个不救我们梁王呢，是不是？哎，但没办法，人周亚夫人家确保是打赢仗，是吧，人家他不管你梁王顶不顶 顶得住呢，这是次要的。但是啊，仗打着打着，渐渐的，咱们古书上讲兵锋已错，什么意思呢？就这梁王这哥们儿，别看平常啊娇生惯养，但还真能打，是吧？这哥们儿拼起命来，这有点他们家这个爷爷刘邦的风范啊，拿把刀啊，嘁啦咔啦的愣顶了，以这个一挡五挡六，愣顶了一个多月。但是在古代的这个粮草运输的速度很慢呢，就你粮食你不是说你当天啊你收了粮食第二天就能运过去，是吧？当时这个叛军首领啊，这个吴王刘濞的他这个老巢啊，在吴国啊，在现在这个南京的在建康，在南京啊，在彭城，所以在这种地方啊，他要真的是梁国那个都城在睢阳可能在中原的某个地方，就是你从这儿现在就算你坐火车去可能也坐个2-3个小时，那何况古代您这牛车马车驴车的这拉粮食，那这您一次才能拉多少，是吧？所以拉上去以后这个根本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俗话说的好，这黄花菜都凉了。当然可能古代人家不爱吃黄花菜啊，那不管是吃什么菜吧，拉上去也凉了，不光凉了可能还馊了，还这个菜还坏了呢，是吧？所以啊这么一整，哎，这吴王刘濞耐不住性子了，于是吴王也亲自身披战甲，拿出刀来去上去拼命去了。可怜人吴王啊，这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儿子，汉景帝的叔叔啊，这刘濞这六十多了，这个老爷爷应该是退休的年龄，竟然还在外面打拼啊，非常的令人唏嘘甚至敬佩。所以一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王爷，一边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啊，这两个人啊拿着刀啊在战场比划，互相比划，哎，这挺有意思。这汉景帝他不能说有意思，他是有意思，这他这母后跟他过不去了，是吧？他当时窦太后最后已经火了，把汉景帝叫了，是吧？就说道，那意思啊，古文是比较文雅，但咱们现在就要解读一下，什么意思呢？就刘启，你这个臭小子，你看着你弟弟前面拼命，你自己竟然见死不救，你还是人吗？哎，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皇上这汉景帝他每天这个封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母后，一头周亚夫，他自己这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啊。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夫人啊，叫王氏。 潘景帝的夫人王志啊，王美人，这个王美人啊可是非常值得一讲。当时啊他有一个儿子四岁叫刘志啊，这个志啊是那个叫志坚，就是就豚就猪的意思，他就这给这他这个起名字很有意思，给这个儿子起名啊叫做刘志。这刘志啊后来一改名厉害了，叫刘彻，所以这个咱们后边会好好讲一讲啊。但是呢这个美人呢就担起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去安抚啊他这母后。为啥呢？毕竟是吧，这个王志这个王美人呢性情比较温和，不像汉景帝这皇上啊，皇上不会怎么去说这安慰人的话，当然皇上这仗打的都焦头烂额的，他哪有时间去安慰自己的母后去，是吧？所以他就派了这个王志啊去跟这个窦太后是吧疏通一下关系。所以说也逗啊，这亲娘俩之间还得派自己的老婆去疏通关系啊，所以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关系也是啊也是比较耐人寻味的。这么一来啊，终于啊这窦太后这边就说了，哎呀反正你这是你弟弟嘛，对吧，你怎么着你都会救嘛，所以这也没有那么火了。但周亚夫这边进展也是越来越顺利啊，也是一城一池的收复失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这个七国之乱呢胜利的天平已经渐渐的倒向了汉景帝刘启这一边。好了，我们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有个问题啊要问问大家，为什么汉景帝要同意周亚夫的方案呢？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我祝愿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大家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